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福愿和尚发菩提心，弘扬此法，唐净土经论尽皆通彻，则何信如之？若或未尽专言，或恐违背本宗，不敢称信发挥，当全将宗教两门功夫暂时歇手。凡有阐扬净土者，平心和气读之，使扬禅一净之心无丝毫芥蒂。必究佛祖偏赞之所以，世众尊为之厉害，则不被明庭隔碍，而敢于一切禅教律人前称信发挥，无福未单一。好，请看这一段。上面印祖以谦虚的心态谈到自己出家以后啊，不敢冒充大通家，不敢在宗门教下有所染指啊，为念佛待业往生一法全身心靠倒。在十余年的约人过程当中，见到那些自命通宗冲教者，往往临命终时呼爷叫娘，而那些老石头啊，持戒念佛还反而得往生之利益。有这个就啊，希望体安和尚啊发菩提心，来弘扬净土念佛往生一法啊。那么这里特别提出发菩提心了啊，对于一个住持寺院的和尚来说，乃至对一个比丘轻重来说，都应该发起上乘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喝淡如来家业，圆满自利利他的菩萨道业。那么这样的上求下化的菩提心，正是要具体的落实在自己要相信修行这个法门，也劝一切众生相信和修持这个法门。自信教人信，是名报佛恩啊。菩提心是上求下化，在开始就开宗明义谈到啊，这个九法界众生离开念佛往生一法，尚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弃这一法，下不能普利群蒙。这个四句话正是把菩提心的本质内涵给我们揭示出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圆满都要靠这个净土一法啊。所以我们说发菩提心的具体的落实，就是自行化他啊，在这个念佛一法上。那么要弘扬这个法门， 就得要自己要在净土经论当中下功夫，自己要有深切的这种净土的情怀和圆顿的知见啊。如果净土中的经论啊，经是圣严量，论是菩萨祖师全系圣严量的这种著述啊，对这些净土的经论如果都能够啊通达了解，那就何幸如之，那就太庆幸了，太荣幸了。但实在来说，进阶通彻这是很难的事情啊，因为净土经论它是啊佛的境界的事理因果现象，我们能稍知少分得以养性，就已经在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代就很了不起了啊，你能够啊通彻啊，那是难得其人。所以印祖用这个躺一种假设的言辞，如果啊这个体安和尚你能够对净土经论都能够彻底通达了解，那这何幸如是啊。那实际上下面是他要阐述的主要点，若或未尽专研啊，如果或者还没有这个使尽偷心全身心来钻研净土一法的话，但又恐怕你在修行自己的宗门教下的一个法门，在你本身修行宗门教下你再去讲净土一法，就好像你的所做的和你所说的就不一，这不一的话就让人家感觉到你是在违背本宗，违背你修行的这个宗派啊，于是你自己也心有畏惧，不敢在其他人面前称信去发挥去宣传净土一法啊。那这是暗啊隐藏着一种啊印祖对这个提安额上在修其他法门的一种暗示，如果你对净土一法还没有完全的通彻，你又还在修自己的本宗，这样你就很难去称信发挥净土一法，所以就应当怎么样，暂时把宗门教下这两门的功夫暂时放下啊，暂时放下就在这个净土一法当中啊解行并重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不仅是行要一门深入，解门也要一门深入啊。那么在解门当中，凡是由阐述宣扬净土的这种政治政见的经论都应该平心和气读之，平心和气就是你的要有一种客观化，你不要先入为主，不要总是觉得净土经典比较低啊，是着相是渔夫修的啊，你应该要先客观化，先去读它啊，使你原来平时那种很看重禅宗啊阳禅啊很看清楚净土的这个心啊，在自己心中没不留痕迹啊。从唐宋以来，在我们的教内修行当中，长期以来存在阳禅一净的这样的风气啊，认为修禅宗明心见性当下开悟啊，你这个念佛着相去求，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开悟，我在这里就能开悟，我比你高出很多啊，他都阳禅一净啊。所以在这种背景当中，历代的祖师大德就 非常注重在净土本有的理念当中彻显净土的殊胜。那这样的去阐述，有很多人他不服气啊，比如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里面就这个叛教这一点，就把阿弥陀经判为是原教啊，而且为了这个怕更多的人有很多的说辞，就说华严是全缘啊，阿弥陀经是分缘啊，但还属于原教的范围，因为它具足华严的十种学门。那么这样的一个叛教出来之后，当时很多学华严宗的人啊，当时有一个学华严宗学了20多年的啊居士叫曹鲁川，就写信给莲池大师说，你这种叛教啊是把这个净土法门提得太高了，它是不可以跟华严经相提并论的啊。跟莲池大师之间还有往返几个书信的辩论啊，莲池大师对他的回信大家可以看看净土十要里面选在了一篇啊。那么还有教内的一些宗门教下的那些法师也都提出了异议，说这个净土一法是在方等师说的，而且是全教，毕竟是渔夫所修的法，怎么能把它跟华严跟法华相提并论呢啊，也都有啊不同的声音出来，觉得莲池大师把净土阿弥陀经看得太高了啊。你看那莲池大师针对这些观点啊，有些片释在竹窗随笔里面也都记载了这些不同的声音，最后非常感慨地说啊，佛说这个净土是难信之法，不其然乎，真的很多人就信不进啊。所以印光大师在这个文钞里面把这个净土一法高扬到这样的程度啊，他是继承着历代祖师的这种家风啊。偶一大师也是把净土宗高扬到原收一切法门，原超一切法门啊，第一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至极圆顿啊，法华华严奥藏法华密髓都不出于阿弥陀经之外。他就把这个净土一法真的是原超的这种精神啊推到登峰啊造极的程度啊。所以就针对那些扬禅一净的这样的风气有一个驳正啊，驳乱反正了啊。所以印祖也就希望提安和尚，你不要受长期以来这种对净土宗贬义的这样的风气的影响，在胸中要把它排啊放下，一定要研究为什么十方诸佛历代祖师菩萨偏偏要赞叹净土往生一法，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啊。当佛在宣说净土法门的时候，整个的大地震动啊，天宇散花啊，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来赞叹这部经典所宣说的理念，赞叹阿弥陀佛的无量的功德。原因何在啊？ 还有自古迄今这些教内的四众弟子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们遵循念佛一法修行所得到的利益，以及违背不修念佛一法所得到的危害，要研究啊。很多靠自力修行的，一生不能不说不精进，不能不说他根基啊不深厚，但是他对于仰靠佛力产生不了信心啊，功夫啊用了很多，但收获却很小，即便开悟也没有了生死啊，反而那些渔夫、渔夫老石头念佛，他也没有能力去广读经论，也没有能力去参禅，也没有时间去打坐啊，也没有福报去修种种福德，但是他就念佛念佛念佛，临命终时还这个安然的随佛往生，了生脱死啊。印度在文钞里面谈到云南那个边地有一位居士啊，他的父母亲呢，那个父亲是一个隐士啊师的人物，很有文化，研究周易啊，慢慢子这个先学佛的是他的儿子，是经商的，他儿子就劝导他的父母念佛，父母呢，他的父亲首先就开始信佛，信佛就研究禅宗啊，慢慢子他就在来相信净土，也在当地弘扬净土法门。以他父亲这样的啊大的学问来弘扬，但效果不是太好。那么这个做儿子在外面经商得病了，就死去了啊，去世了。他这个母亲也是念佛的，可能爱子情深呢，就忍受不了儿子这样的早逝的这样的打击，就服毒。服毒呢，但是他在念佛呀，他念佛，他服毒之后能够啊盘腿打坐。念佛往生啊，而且面容非常好看啊，面带笑容啊，没有一点服毒的痛苦啊，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啊。你看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在服毒这样的情况下都能安然命中往生，那这一对一些一辈子修行的这些老修行也不容易达到这个情况，这都是佛的加持所致。末法的众生不能够相信这个法门，那对于一个出家的比丘来说，他出家的道路都会过得很艰难。何以故？由于他很难得到法益，得不到法益，他的五欲六尘的烦恼就会现前啊。那么在家居士居尘学道，他就更没有办法靠自力法门得到法益，离开这个法门他就更没有指望啊。无量寿经说，有一亿的菩萨啊，由于没有听闻到这个净土往生一法，而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非常容易退转。你看，就这一二十年来，我们中国大陆很多修净土法门的，他由于开始 政治政见没有确定，然后修一段时间，在念佛上上不了轨道，得不到法益，接纳不了弥陀的慈悲护佑的这种恩德，哎，他就会被其他的法门所转。这一转的话，那真是今天修这个法门啊，又没有什么结果啊，后天又修那个法门，到处兜圈子啊，走弯路，走了一二十年还是一头雾水啊，这方面的人还真是不少啊，真的是非常可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循这个法门，要老实念佛，要一门深入，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莫换题目，哎，就能够在这个弥陀名号当中得到安心，得到安乐啊，得到大的利益啊。那么这里也就提啊，透显出印祖教我们啊学念佛法门的一个方法，就是一门深入。在解门，很多人一上来啊，特别是对有文化知识的人上来，他本能的就想博览众经，什么经都想读啊，宗门教下啊，密宗他都要想了解。固然他这种求法的心啊，这种好学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这里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啊，因为净土一法是特别法门，如果你一开始就对宗门教下通途教理你先入为主，然后就容易建立宗门教下的那种理论参照性，所以你评判分析和树立的都有这个通途教理的参照性，这个参照性一旦建立之后，而往往对这个净土不可思议的特别法门难以产生信心啊。所以印祖常常讲通宗通教者不信净土，这句话是说到了要害，那个时代确实有通宗通教者不信净土啊，更何况那些半吊子水，那就更是胡言乱语了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学净土一法，我们常常说你先不要去读的太多，你在解门当中一定要一门深入，要对净土五经一论的圣言量要反复的熟读，熟到甚至能背的程度。你怎么熟呢？做顿功夫啊，你通过读诵抄写礼拜一字一拜啊，这些把它输到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啊，不断的在那酝酿发酵领会，怎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啊。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轮积霞水啊，深入到不仅深入到肌肉里面，而且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要把净土五经的理念境界这种事理因果融入我们的骨髓里面，这样才有一个转化。如果浅浅的去读下，还是很难入到心里去的，因为这个清净的，这是佛从清净心流现出来的智慧灵文，这种般若智慧，它本能的跟我们凡夫的生灭心有一个很大的隔离层的啊，所以这隔离层一定要通过我们顿功夫慢慢的渗透，慢慢渗透进去，轮积霞骨啊，霞水啊，渗透到骨髓里面啊。对净土中祖师的思想要反复读啊，莲师大师全集啊，善导大师全集，偶遇大师全集，印光法师文钞，净土师要浓缩净土文，这些书要反复读啊。本人对这些话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讲，也常常在我们研究生班学员里面讲，但我发现真正按这个做的人太少，真是孽障深重，他还喜欢听这个 看那个，啊，那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就很难有成就了。你把宗门教下通途先学到了，好啊，你这个净土一法的建立啊，有一点好处，但是它的负面的东西也存在啊。所以从这里印祖这些话都教给了我们方法，把宗门教下你暂时放下来，先看净土中的东西啊。那么通过看净土中的经论，我们已经建立了确然不拔的信愿之后，你再去看一下宗门教下，这时候就有个主次，再不啊，这时候能得到宗门教下的一些共同法的利益，但不受他的一些其他之间的先入为主的负面影响啊。那么我们修净土法门人也要知道通途教理，我们知道通途教理，修行之难才能反衬出我们念佛往生净土、快速成佛之意的这种大殊胜、大恩德，它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对比而施舍的。但你不能把宗门教下一下子接纳作为你的一个主要参照系，你就麻烦了啊。我们看到无论出家在家很多，他一下子他也天资很好，宗门教下他能够一套一套说出来，但是你注意他的啊，一讲净土宗一看他没有力量感，为什么？他的信力没有上来啊，他对净土法门的一往情深的宗教情怀出不来，于是这句佛号念得不得地啊。虽然他口头上也说净土法门好，你们要念佛啊，但是他心里想，念佛你们去念，我要修我高妙的法啊。所以这里面的方法啊，我讲这段话实际也是从啊莲池大师啊、偶益大师、印光大师的这些著述里面抽演出了一个修学净土法门的方法。你真的要把它放下啊啊。我本人在这个净土法门还有点信心的话，我早年也是很想读很多书，我就是看印祖文昭他有这样的不断的这样讲，不断这样讲，我就忍着性子就很多书暂时不看啊，就在净土经论反复反复的做顿功夫。如果我也早年多看很多的话啊，就现在我的水平很低了，就是这样很低的水平都不能达到。为什么现在弘扬净土的法师这么少？就是他不听祖师的话，他不肯把宗门教下的这些功夫放下，他想什么都设立，于是搞得相互冲突，知见上的冲突，很难产生对不可思议法门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信心，信心过不去，一切免谈啊。有时候你产生一点信心，马上都是在念佛上，念佛开显我们的智慧，又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他就走在一条好的道路上。你宗门教下一来，信心很难确立，佛号提不起来，于是读了很多的经教，脑袋瓜子有很多冥想概念，但是他信力上不来，感通不了啊。所以这些确确实实我们要听祖师的话啊。我有时候跟很多人说，做顿功夫一定要抄写净土五经，一定要一字一字拜啊，把无量寿经拜三遍啊，你一心顶礼佛说无量寿经如拜下去啊啊，阿弥陀佛起来，一心顶礼佛说无量寿经是拜下去，阿弥陀佛起来，拜过没有？都没有做过顿功夫啊。 于是碰到很多人说相似法，你根本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你没有做过顿功夫，你的正确的知见的参照系升华不出来，你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别人说要清净心才能往生，哎呀，是啊，我要赶紧修清净心呢。有的人说要福祸才能往生，是啊，很有道理，我要扶助烦恼啊。那你是听一般的人的还是听佛的？佛是怎么说的？佛是怎么说的？你没有概念呢。问题是你没有做过顿功夫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深究为什么佛和祖师偏偏赞叹净土法门的原因所在，深刻的去提究这个啊，要了解，这就是了彻底啊，佛心所在是彻底，然后佛祖是应众生的机而施设十界因缘，要契机，要理解这样的净土法门的彻底契机，要理解这个法门的实相根本质，以及作用在众生方面的全智方便智，我们啊要了解这个法门的广，迷人法界的广在什么地方，了解这个法门的略，略在这个一法句一清净句，清净句就是无为法身真实智慧这一点啊，它的实相身它的方便身这之间的内在关系啊，你把这些搞清楚了之后，那你对净土的信心就确然不拔，万牛莫挽啊，求生净土的信心万牛莫挽。虽佛祖现前劝我们改啊，改变净土信仰，你都不会听从，更何况邪魔外道啊，这样就不会被这些门庭所隔碍啊，宗门教下都有它的门庭设施的不同啊，所谓的山头不同啊，山头与山头之间往往相互隔离疏远，甚至相互障碍啊，确实比如说净土宗它是从有门进入，从庙有进入，而禅宗它也从空门进入，它门庭设施不一样，但是归元是一致的啊，我们要建立净土宗特有的指方立相住相正果啊，这样的一个啊施设啊，它是方便中第一方便，就近中它方便而又就近，了解的方便这种应机和就近这样的切理，我们才敢于在一些修禅宗的修教下的修戒律的人面前称信发挥这个十方诸佛赞叹的净土法门的殊胜啊，连普贤文殊这样的等觉菩萨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修禅修教修律的又何许人也，为什么你们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种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代十教的结学慧根呢 啊一代十教也就是对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大经王的注解啊，就可以称心发挥啊，不再会畏惧，不再是害怕啊，原来是没有这种信心嘛，就觉得在这些修禅修教修女面前都好像低人家一头，哎呀你能参禅呐、啊、你很了不起，我不行呐、啊、我参不起来呀、啊、你能起疑情我起不得疑情呐 啊觉得低人一等啊，看到别人念佛都悄悄念，怕别好不好意思，人家都能够在啊宗门啊能够啊这个向上本分啊，在教下能广开圆解啊，在这个戒律能三聚境界戒若冰霜，我念念佛实在不如人家，没有自信心。你现在要知道你能念佛，你是大乘的第一弟子，你是人中的分脱离化，你成佛的因缘成熟，你远远超过禅教律的根基啊，再不会害怕了啊。好，请看下面 然净土殊多，最要为十要。十要中断疑生信，忧推惑问，直指合论，为破坚冲内之元勋也。其外净土圣贤录，历在诸祖师、菩萨祖师、居士、妇女及恶人畜生往生事迹，读之则知历代禅教律足示众求生净土，如群星之拱北，众水之朝东。而龙书净土文言前益州慈祥礼备，为接引出击第一要书。若欲普利众生者，此书万不可忽也。好，自古迄今啊，净土中的书非常多，这些撰述净土的理论的书，有宗门教下的，有净土宗本宗的，啊，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经典不同的理解也各有不同，甚至是有些相差甚远，啊，比如对九品往生的这种资格问题，啊，有的宗派的善知识注解观经，都认为登地乃至啊七地的菩萨才能够上品上身，啊，四地的菩萨上品中身，登地的菩萨上品下身，啊，你证到出国的啊圣人才能够中品啊上身，啊，那么教下的啊法相中的天台中的啊这些注解往往都把它判位很高。那么善导大师对九品往生的判设，九品往生都是凡夫啊，所以这个净土中的书很多呀，我们也不能随便看呢，啊，一定要看纯正之见的书啊。所以这个印光大师在这里推荐了三种，在所有的净土中啊书籍里面最切要的是偶一大师所汇编的净土十要啊。净土十要的开篇就是偶一大师自己做的阿弥陀经要解啊。偶一大师是开佛之见的一位大彻大悟的祖师，所以见解与佛同齐，他以具佛之见的这样眼光来选择的这个书籍是保险的，不会有问题的啊。那么印祖对这部书也是非常的推崇啊。这十篇文稿当中对于断众生对净土的疑惑啊，升起对净土的信心啊，其中有三篇啊还要特别加以强调啊。一个是天龙维泽禅师写的净土惑问啊，元代的一位比丘啊，一位禅宗的大德啊。还有妙耶禅师写的念佛直指啊，还有啊宋代的一位大德居士袁宏道写的西方和论啊。这三篇文稿对于 破我们坚固的这种怀疑，啊，这种非常啊，冲破这种怀疑之网啊，是啊一个元勋先锋啊。净土十要偏偏都是非常啊珍贵的牟尼宝珠，我们这一二十年来海内外也印了很多，但是可以做个问卷调查，我们念佛行人有谁把净土十要从第一页到最后十页一页通读过一遍？大概比例会比较小，而且这本书读一遍还不够啊，少说也要读3到5遍才会有一定的这种收获。要求读3-5遍，但我们连一遍都没读过，就拿着净土十要放在书架上做摆设啊，当然可能是由于文句比较古奥，义理比较深邃，很多人读不懂，这也是一个原因啊，就是有相当程度的啊文化程度的信众拿到弥陀要解，他也觉得读不懂，为什么？对天台的很多教理都不了解啊，说到西方的四图，什么叫凡圣同居图、方便有余图、施暴庄严图、施暴啊常寂光图，是什么意思啊？四圣地为什么藏通别圆？怎么理解不同的四圣地37道品？可能这些基本的啊佛教理论他都不是太了解，所以看了这些啊，尤其是啊那些不可思议的理论，那就更没办法啊。我们曾经出过一个题目啊，考试让他解释一下阿弥陀经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个文这边文句的这个标准答案是在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里面，但是绝大多数人都答不上来，说明他没有认真的去看弥陀要解，或者看了以后没有留下印象，于是就凭着自己的想象，哦，那我们一定要修善根、修福德，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完全没有把净土法门以弥陀的果地觉做因地心这样的一个互动，啊，答出来。啊，所以净土十要普及性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四众弟子广泛去做。啊，怎么普及？一方面注解出来，翻译成白话文，但翻译白话文也很有风险。他如果啊教理基础啊修行的涵养以及文言文的基础有所缺乏的话，往往被他翻译的走样了啊。所以净土十要可能还要不断的去讲说啊，去讲啊。这是一个，还有第二本推荐的是啊《净土圣贤录》啊，这是清代的彭绍升居士啊指导他的侄儿啊彭希颂啊这个收集啊古往今来往生的公案，和把它编辑出来的啊往生的公案啊。里面记载着啊，从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文殊普贤这些马明龙树这些菩萨，以及历代的祖师啊、居士、比丘、比丘尼啊往生的个案，还甚至恶人忏悔往生的，像张善和、钟馗 这些往生的故事，甚至是畜生往生的那些八哥、鹦鹉、鱼、鸡啊往生的事迹，啊，读这本书就能知道啊，自西天东土历代以来，无论是宗门教下还是学戒律的祖师啊，这些示众弟子求生净土，他的人数之多，就好像很多的小星星来围绕着北斗星一样，就好像北川江河众水啊，东流到海一样啊，大势所趋啊，归向西方极乐世界啊。第三本推荐的是龙书净土文啊，这本书啊，龙书就是王日修居士啊，宋代的一位居士，这位居士是考取的进士啊，传统文化国学的根基非常深厚，但他相信了净土一法之后，就不去住官，专门来念佛啊，而且一生都是独身啊，他每天拜佛1000拜啊，对《无量寿经》第一次做的一个汇集本《大阿弥陀经》。如果说四种汇集本哪种最好的话，应该客观的说，王龙书这个汇集本最好啊。这位大德居士很有学问，也很有修正啊。临命终时是预知时至啊，给周边的人啊都告别啊，而且讲完了一堂课之后，在晚上念佛，他是站着往生的啊，当时也轰动了啊当地，给他画像了啊，而且当地把他这个认为他很神妙啊，有的人生病了啊，念一念啊王龙书居士的名号，还能梦中赶得他来治病啊，所以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啊。这个龙书净土文，它首先在净土起信方面整合到净土啊三经以及其他的涉及到净土的经论浓缩在这里面，怎么叫我们起信，怎么叫我们发愿，怎么叫我们修行啊，怎么样社会各界人士都能修净土法门啊，以及往生的公案啊十卷啊展示出来。当时刻浓缩净土文的时候，在木板里面都出现舍利子，都有这种内向啊，所以这本书也是令印光大师最先产生净土信心的一本书著作啊。他的语言写得很浅显，但是净土的义理非常周全，没有啊缺陷啊，他是国学基础很好啊，又柔和着儒家的文化精神啊，这个词句所展开的这种境界啊非常详细，理论非常完备，有些比喻非常恰当啊，是结引出击啊，刚刚进入净土这一门的是第一要素啊，所以这本书值得广泛传播啊，但是对现代人，那个时候是言浅意周，现在对现代人说他又觉得深了，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做普及的工作啊。这本书文龙书净土文我们在东林寺讲过一遍啊，这个很多信众也反映听了之后很能增加信心啊。所以印祖也说，如果要 普遍的利益广大的众生，这本浓缩净土文是千万不可忽视的。我们常常感到非常的惭愧，祖师对我们有很殷重的嘱托，这些经文是跟铁安和尚说的，实际上也是跟我们在场的每个人说的，是希望我们把这几本书好好的弘扬出去。我们是很多印经处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现在在契机方面，在普及方面，在传播到社会各阶层方面，还有我们很多改善提高的地方。这是一些救命的书啊，救众生法身慧命的书啊。我们真正这样做的，这就在做净经三福的劝进行者啊，诸佛菩萨都会欢喜赞叹，他希望我们做这个事情啊，这才叫真报佛恩啊。好，请看下面第西域善子平者年寿不过38，今失满其数，恐无常数至，所以专持佛号，欲待临终。失无常果至，则后会无期，监狱削在家毁谤佛法之罪，故不必忌讳，略采野禽，显于宝钗王善大富长者座下，起名而纳之，扶我秦邦，提永明之政令，尊廉耻之仪规，使自他同出生时，悠闲共生西方，则净土心而终风不坠，众生福而国运长亨。所谓移花转蝶志，买石得云饶。书此大汉望雨之臣，用不同归联邦之情，其情岂垂海涵，则法门信甚，众生信甚。好，看这一段，这一段真是印祖发自肺腑的这样的言句啊，非常恳切啊，进一步的对铁安和尚来陈述啊，弟就是自称啊，谦称自己是弟啊，把铁安和尚称为啊兄长啊。印祖说他以前曾经遇到过会算命的人啊，善子平，子平就是古时精通那些星命之学的人，就叫子平啊啊，善子平就是善于会算命看相的人，曾经说印祖的寿命只有38岁。那今年写这本书的写这篇书稿的时候，正好就是38岁，所以对印祖当时什么心态来说，因为他写这句话善子平者，还是相信那个算命者是正确的， 是算得准的，现在正好满了这个数字啊，所以他很印主真的为什么写一个死字，他真的这个事情让他修死观了啊，每天想到马上就死了，所以他在法语寺写的门上写的就是念佛待死，没有第二个念头，就现在我就38岁了，我这段时间就念佛等死了啊。这时候他是万缘放下的啊，这个坏事还正好变得好事了。我们每天讲但念无常但念死，其实我们潜意识当中是很排斥这句话的，我的寿命还很长，我能活100岁活120岁，死亡跟我无关呢，所以一天到晚才去追逐五欲六尘呢啊，如果一想到我明天就要死啊，你今天还能去追逐什么呢？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啊，所以这个念死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对念佛行人，这个死一定要挂在眉梢上的，这样五欲六尘的这样的心就能够啊淡化，就能够放得下啊。那么你只有一定的寿命，你老实念佛接纳到弥陀的啊无量寿的信息，那么寿命短寿由业力所致啊，孽障嘛，那么通过念佛消除孽障啊，这个短命的孽障就会转啊，心能造孽，造了不好的孽寿命短，但心也能转业啊啊，我现在是以大菩提心来支持万德洪明，断除以前造恶业的，造短寿恶业的这样的恶业，哎，他就能够延长寿命啊！你看印祖他不是活了81岁吗，高寿啊啊！我们很多出家的这些大德法师比丘，他有不少有这个经历，命数都很短，然后他发心出家，发心为众生做事，发心持戒念佛，哎，他长寿了啊。所以印祖在这说啊，今年正好是38岁啊，我是深恐无常数字，就是死亡啊马上到来，每天都想到死亡到来啊，所以才专一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预先准备等待临终，积累好往生的资粮，沽名利利呀，啊，身心世界全都放舍，就是这句佛号，啊，为死亡做准备呀，啊，如果就在这情况下，我就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啊。我是都要快死的人，跟你讲的话肯定是掏心掏骨说这个话呀，啊，所以我是害怕死亡真的到了，我们就后会无期了。我这10多年来所积累的一点宝贵的经验，就没有办法再告诉你了，所以我赶紧要写下来。啊，我们都是兄弟嘛，我要告诉你，同时也兼带来啊，削就是啊，清除我在家诽谤佛法的罪孽啊。原来我诽谤过佛法，现在我用我的生命所体验到的念佛往生的这个经验啊，传播出去，能够帮我忏悔原来诽谤佛法的罪孽吗？啊，所以这是能够利益众生，能够利益你的事情，当然对我也有利益啊，所以就不必忌讳啊，就斗胆呢、啊、知道你是修宗门啊教下的大德， 这些修行人一般都是知见都是斗争坚固，他接触到一个法门就很难听进去别人的啊修法的良好的谏言啊，甚至会发脾气啊。所以印祖是由于慈悲心的驱使啊，我就啊不回避这样的忌讳了，因为这本身就很忌讳的事情啊，要忌讳。略采野芹，野芹就是野菜啊，就是稍微的把我这个啊这些经验就像一个啊不值钱的野菜，来贡献在这个饱餐王膳，就像国王的那个饮食啊，这个吃得非常美味佳肴的大夫长者坐下，你本身是不需要这个野菜的啊，但我献上这个野菜，说明我一个农夫一片诚心嘛，啊，我是希望你怜悯我这个真诚心，来接纳我这个谏言呢。你接纳之后，不仅利益自己，而且能够使我这个故乡陕西呀的众生都能得到福报啊。因为你是宗教领袖啊，你一呼百应啊，你能够修净土法门，我陕西的众生也能够修念佛一法，他都得到大的福报了，大的利益了啊。希望啊这个体安和尚能够提起有名延寿大师的政令啊，这个政令就是禅净释调解，这就是政令啊，遵循莲池大师的仪规啊，莲池大师仪规建立道场是建立一个丛林的规范，以佛陀戒律的精神来规范，他的道场的这个宗旨是专修念佛法门的啊，留下来的规矩是后啊，莲池大师也让他的门徒不要改变他的这种道场的宗旨啊，甚至他那个道场啊都没有设方丈，莲池大师一生也没有身坐坐方丈啊，莲池大师是一个很具有谦德的人，一生他不以善知识自居，他都以学人自居啊，不接受别人的顶礼，哪怕一个沙弥向他顶礼他都要还礼的啊，莲池大师是这么一个谦德的人，所以莲池大师之后那个云栖寺一直就是没有方丈主持，大家后人主管的也都是以当家监院来管理寺院的啊，老实念佛莫换题目啊，道场属物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他要读的书就是无量寿经啊，尤其48大愿，再看他的弥陀书钞啊，这些必须要熟读的啊，他在那里培养身材，如果对这些重要的经论不能熟悉的话，他不派出去弘弘法，怕他以邪知邪见来贻误众生啊，所以莲池大师开出的书目也是非常精粹非常具有政治正见的书，就让大家在这个啊住在道场的比丘在这些书里面不断反复不断反复啊，戒心并进啊，这些都是莲池大师的仪规啊，这个印祖希望啊体安和尚在他住持的啊大兴山寺也有莲池大师的仪规在那里面发扬光大啊，这样就能使自己和一切众生共同出离生死苦海，使六道众生啊这个忧险，忧就是指三个道，这个畜生恶鬼地狱，他们的特点就是幽暗啊，遭受苦刑，显就是修善业所得到的光明的状态啊，这种人道、修罗道、天道，所以这个幽显六道众生都能共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是这样 就是信徒净土念佛法门就在我们这个正胆国大兴起来。念佛一法兴起来，作为佛教的中流砥柱，也就能够使中风不坠。什么叫中风？中风就是不二呀，以一心为中啊。你念佛一法当中就具有中风在里面，就具有实相在里面啊。所以净土心它由于原收一切法门，也能使其他的宗门教下的风气啊不再衰微，也能够兴起来啊。这就是周梦游居士说定主是明倡净土啊，在明的方面倡导净土，密护族中，在暗地还是扶持所有的宗派啊，净土心而中风不坠。这样净土念佛法门的广为的传播信行，所以我们这个国家的众生就能得到福报了。他以六字洪名开显自己的良知良能啊，净土一法全是阿弥陀佛的福德，为我们众生的福德，就是福中之福啊，善中之善啊。净土一法流行之处，一切众生都能修净业三福啊，我们这个国土就能清净庄严，道德风气就能提升，每个国民的精神品格就能提升啊，就能充满着浩然正气啊。由这个具有浩然正气的这种个人所构建的群体国家，它的国运就能亨通，就能发达，国家就能兴旺，就能真正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啊。强国之林不仅仅是指武力，更重要的是道德、智慧、心量、菩提心啊，这样国运长亨呢 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果德的得到，是得到什么呢？什么原理能够净土法门兴旺，就能够使他中的中风不坠啊，众生得福报，国家得强盛，是由于移花转蝶至买石得云饶啊。这两句话用非常形象的啊，富有诗意的语言来表达着净土法门的一个特点啊。初初一看，这两句话还好像很难理解呢啊，但你仔细玩味一下，哎，真是太形象了。移花转蝶至，有蝴蝶在那飞的地方，充满着生气盎然呢。啊，百花丛中蝴蝶才来呀，啊，代表着我们自心的那种鸢飞离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机。但是如果你不是在花丛里面，这蝴蝶不会来的啊，所以得要有花。但这个花呢又不容易得到，所以呢我们就移花，把有花的地方移过来，移栽过来。那移栽过来的花一移过来，蝴蝶就来了。花代表菩萨的因地的德行啊，六度万恨就是菩萨因地之花啊。他有这个因地之花，这样的六度之花就有这种鸢飞离天的这样的风气啊。但是我们六度万恨这种没有，是把阿弥陀佛他所 成就的啊六度万恨的花移过来啊，于是就把我们自心的生机啊，我们自心的啊六度万恨的这种因地上的德，把它哎引发出来，这就叫移花转蝶智啊，还是以佛的果地觉啊作为本质境，引发我自心本具的无量光寿六度万恨的性德，他就善巧了啊！你让我在这里种花，我没有这颗种子，因为我们很缺乏菩提心，很缺乏菩提心嘛，很缺乏大慈悲心嘛，大慈悲心这个种子没有，我们花也栽不下去啊，又没有这种法雨甘露啊这样的一个啊水，又没有般若智慧的阳光，我们的花长不起来啊。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有的花，我把它移过来，怎么移过来？信愿持名就移过来了啊，移过来了就把蝴蝶转过来了，它也就来了，哎、啊，我们的自信的德能也就出来了。这第一句，买石得云饶。这个云，白云呢？啊，有云的地方，它就会有雨呀。啊，它就充满生机呀，它就有啊滋润一切的功能呢。啊，没有云，它就干燥啊。那这云怎么得到？它一定要有山呢。啊，那山这个石块从哪来？我们也没有啊，但是我把石头买过来，我堆了一个山，哎，这个云就自然过来了。啊，那么这个买不一定要我们去花钱去买，你信愿持名了，啊，你就买过来了，这个云就过来了。啊，而且不是一般的云了，而是非常多的云过来了。啊，那么这个云呢，就能够按照我们的心地的情况，我们心地很干燥啊，我们也有一些树木花卉已经快干死了，这个云，这个丰饶的云就开始酝酿它的雨水呀。这个雨水，一味的雨水下下来，就能滋润我们心地当中的树木花卉呀、啊。啊，《法华经》把树木花卉分为啊三乘呢、啊。啊，你的啊菩萨乘就像高大的树木，声闻乘就像那个灌木丛啊，还有啊这个啊这个啊圆觉乘和声闻乘，就是树木啊。虫木花草，哎，这个一语都能滋润，都能使它茁壮的生长起来啊。所以净土一法，这个是移花是买石，然后把我们自信的蝴蝶自信的饶云把它引发出来，是这样的一桩事情啊。这就叫香光庄严，支持名号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以阿弥陀佛的五分法身香和般若智慧光来庄严我们凡夫众生的本觉理性啊，所以信愿持名就把佛的果德移过来了，买过来了，来庄严我们自己啊。那么印祖最后说，我来书写这大汉妄语之城，就是我希望铁安和尚能够回归净土啊，与一切众生共同导归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诚心就好像大旱之年这个渴望下雨一样的这样的翘诚啊，啊，用这样的真诚来用补啊，如果你能接受，就可以补度，可以决定 啊，我们可以共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联邦，这是一桩多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呢？庆快生平呢？啊，所以就啊，祈请啊，体安和尚啊，这个垂慈海涵呢？啊，也许我这篇书信里面讲了一些刺耳的话、刺目的话，让你不高兴，让你可能啊不愉快。希望你像大海般的包容，啊，尤其大海的包容还能接纳，还能信受，还能使自他同出生死苦海，悠闲共生西方，那确实是我们佛教法门当中太庆幸的一件事情了，啊，也是陕西啊，就是秦邦的众生乃至全国众生最庆幸的一件事情了，啊，用法门圣圣众生信圣来表达印祖那份苦口婆心的劝勉之心。啊，所以我们啊就概略的把这部啊这篇与体安和尚书做一个简单的啊介绍，啊，通过这部书我们看到印祖在38岁那一年就已经对净土中的啊深邃的教理和印末法众生正等国众生的根基的这种知见已经完整的建立起来了。他的38岁以后，尤其是50岁以后啊，这种龙天推出啊，接引广大众生的根本理念，就在38岁当中已经成熟了。啊，一个没有深得净土精要，没有深得佛心，没有得到念佛深切利益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些文句的，这些文句是没有抄袭的这种余地的，而且说的话都是非常斩钉截铁的，毫不含糊的，没有用或者可能但是这些用语啊，尤其面对宗门教下通途教法与净土教法的对比，他把净土的殊胜是这样明确的解释出来，他确实是会遭那个时代宗门教下的忌讳的。这么有大无畏的气概，是不敢写、不敢说，也写不出来的。啊，那只有得佛加持，他在里面深得各种三昧，也深知宗门教下在这个时代不能应激的这样的特点，非常明确的了知，他才敢于称信宣说，而毫无畏惮。啊，我们通过这部书信就能看出，38岁的时候，这位印光法师就具有啊，成就一代祖师的气概、胸怀、道德和智慧。啊，所以他龙天推出啊，啊，影响面啊非常巨大，德厚流光啊，啊，泽披啊，光披四海啊，他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棵参天的大树迟早要广泛的庇荫我们这些苦难众生的，啊，我们现在还能得人心得人生，还能生在中国，还能识得汉字，还能遇到印祖的这部文钞，啊，当身稀有难招之想，这是无明暗夜当中的智慧的明灯，是苦海当中的一条船， 是迷途时候的向导，是重病时的良医。啊，一定要全身心靠道。尤其印祖在苏州几十年，跟苏州广大的世众弟子结下甚深的法缘，我们更应该继承印光大师的这笔珍贵的遗产，啊，自利利他，啊，这样印光大师就会在西方净土常积光，啊，含笑了，愉快了，就会对我们加持了。我们得阿弥陀佛以及印光祖师的加持，也一定能够得到横超娑婆苦恼的这种秽土，啊，到达极乐涅槃解脱的彼岸的利益，啊，大家一定要珍重。好，南无阿弥陀佛。